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平安，你们好啊。感谢神，愿神祝福所有来到教会的朋友跟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做别的事情啊，虽然刚才我有唐婉南小姐对我的咖啡蛋糕的邀请哈，但不是冲这个来的哈，虽然这也是额外的奖赏。我来这里是法兰克福华人教会的差派，当然也很谢谢各位的邀请。我们在这里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勇敢地宣讲神的道理，第一。第二是借着这个教会，让我们借着听到慢慢地更新，渐渐地进步。我们每个人来到教会只做一个事情，就是听神的话，第二个是领受神的圣礼。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刚好跟各位一起领受这个圣餐，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时刻。所以我们来到教会，你带着你的孩子、妻子、丈夫来到聚会的场所，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经年累月的学习里面成长。这也是我们上一次信息的重点。上一次我们谈到第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前面一个重点，待会我们会有一点点的回复，让各位有一点点的印象。我们再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让众圣徒们侍立在你的面前，愿你圣灵的恩膏光照启示赏给我们每一位，也帮助我们在聆听主圣道的时候，主给予我们受教的耳朵、柔软的心，让我们相信主的话，让我这个讲的人讲得清楚，听的人受得造就。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羡慕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盼望主的光照。教会就在这样的聚会中，在领受你圣礼的这个圣礼中，我们一起长进，一起在这个世界做你的见证，为这样的时间向你献上感谢，帮助我们爱你的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其实这几次一谈到希伯来书的信息，上一次我们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进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安息里面。安息啊，安息这个字，安息这个字德文就是 Ruhe 这个字，安静啊。你看那个小孩吵架啊，情侣吵架，有一方面一定会说 Lass mich in Ruhe 啊，让我安静一下，你不要吵我了。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这样，可以得到一个安静，不会有人骚扰你，不会有人打扰你。在第三章希伯来书的信息强调，有一群以色列的神的选民，从埃及这个奴役的地方，神给他们一个恩典，从奴役之处进到自由之地，为他们预备的安息的处所。从奴役到自由，神的同在，神的降临，神的恩典，神的保护，这跟神创造的七天很像。六天的创造，第七天怎么样？神就进到他的安息，不是睡觉，神进到他的安息里面。我用一个文学的比喻，用他的大手把弟兄姐妹、把教会、把他的选民、把他的子民怎么样包在他的怀里，就是安息。他保护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赐恩给你，他加添心力给你，他给你智慧，他给你力量，他给你安慰。安息，神同在的那个时刻，神赐恩的时刻。所以这群人从埃及的奴役之地进到一个迦南美地，他们进到神给他们预备的安息里面。很可惜，这将近200万的以色列人 因为不信的缘故心里刚硬，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因信神就有一个柔软的心，那么我们如果因为不信，那么我们的心就会刚硬。如果我们身体里面有癌的细胞，就会结成癌症啊。我们敬伟是这个癌症的专家啊，在这边工作是吧啊，癌症研究所。是我们如果有癌症的细胞，就会长出癌症来。所以我们因着信成为神的儿女，也因为这个真实的信心，不断借着教会的生活领受圣礼，这两个施恩之具，使我们因着信，我们的心里柔软，能够继续不断的认识神。很可惜，这个从埃及出来的这200多万的人，40岁以上的这一群以色列的选民，因为心里刚硬不信，圣经说他们因为不信就都死在旷野里了。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这两个有信心的领袖，带领了其余年轻一代的当时的以色列人进到了迦南地。可是这一群人进了迦南地以后，仍然没有学习他们应该学习的功课，再一次的堕落。所以第三章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看见，是有一个真正的今天为你预备的神的安息，就是耶稣基督后来借着他整个在福音里面光照这个世界给我们开启的信息，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真正的安息。所以这一群人的失败，这一群人的灭亡，这一群的人好像到了安息地，其实没有真正进入安息的预表，预表这个后来真正完成那个安息的应许，这个福音的这个真理呢，今天在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教会的生活，现在现今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借着教会生活我们得到安息。所以上一次我特别强调，花了很大的篇幅，我昨天又在家里提到，我觉得我好啰嗦啊，可以剪掉20分钟啰嗦的话语啊，那长舌功啊，求主赦免啊，一句话今天讲完就好。从这个世界里面来到教会，不管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的折磨你，不管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引诱你犯罪作恶，或者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舒服舒坦，你在这个世界上多么的高，或者你在这个世界如何等的卑贱，受人欺侮受人欺压，我们都来到哪里，都从这个世界7天一次来到教会。就像神7天创造整个的世界，第6天创造完，第7天他进入安息，安息人是仍然是上帝的创造。我们这一群人来到教会怎么样，脱去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引诱，对我们的压迫，来到教会里面，离开那个吃人的世界，进到一个不吃人的世界，就是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来到教会里面能够享受这样的安息，今年累月我们一定长进。所以这是上一次的信息，我们脱离了这个吃人的世界，我们不再吃人，我们也不再被人吃。那么这样的一个世界是由于相信耶稣来的。那么这样的一位主，这样的一位神子耶稣，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他活在教会里面，他说我们是他的儿女。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今天第三章第四章到后来的他要给我们的新的，也是前面所讲到的信息的一个扩展，就是他是神跟人之间的祭司。这是希伯来书最重要对于神子耶稣做我们的主的最重要的一个描绘，就是他是神的祭司。今天我们要来看看神子做祭司是什么意思。请各位看希伯来书的第4章的14节，14节到16节，整个希伯来书分成3段，这是第2段的开始。这第二段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序言，14到16节你可以看成是这一段 主要希伯来书信息的一个序言，就好像英文就好像一个音乐的歌剧一样，前面有一个戏曲，它会把后面所有要发生出来的情节主题啊，重要的旋律在这里先告诉你一遍。从第四章的14节开始到16节，是这一大段主要信息的一个开场。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开场是什么，请大家一起来念好吗？14到16，请。我们既然拥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谢谢。我们既然有一位，你可以说拥有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拥有这一位已经深入高天的大祭司吗？你拥有什么？这开场的第一句话让我们非常的震惊，我们竟然拥有一位从地上到天上的，不是从飞机上起飞的一个飞机，你拥有一位从地上升到天上，也就是他曾经从天上来到地上的这一位尊荣的大祭司，这是圣经很特别的一个说法。我们拥有一个礼物，这个礼物送给你，你拥有这个礼物，这一位礼物是一个人，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份，特别你可以说他像是一个职业一样，他是一位大祭司。这个祭司是谁呢？是神子，神的儿子耶稣。这一句话讲出来不得了，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个世界拥有什么不重要，但是这一句话如果你确实相信，你就拥有这个世界所不能给你的最重要的一个礼物，或者是你想尽办法都得不到的一个尊贵荣耀的礼物，就是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就是神用一个形象送给你，你拥有他。谁？就是他在神跟你之间作为一个大祭司，不仅仅是祭司，大祭司，大祭司就是所有祭司里面最高的那一位。而你跟我是拥有这一个人，这一个尊贵礼物的那个人。所以开篇的第二段希伯来书的信息，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礼物，升到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拥有上帝的儿子在你的心里。你说我如何拥有？我怎么知道有拥有？我如何感觉到他是被我让我拥有的这份礼物呢？后面这句话又回到前面几章圣经的重点，就是我因为相信，我因为接受这个礼物就送给你。所以他这一节的后半段他说，我们就当持定所承认的那个正道，把持住，坚持住，抓住它，就是怎么样？就是因为你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教信仰伟大就在这个地方，艰难也在这个地方。你还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你还没有任何的功德，你还没有任何值得上帝对你有任何夸赞欣赏之处，因为你相信这一个礼物就送给你，因为你相信上帝所做的事情是对的，上帝透过他的儿子所做的事情是对的，上帝透过他把儿子赐给我们这件事情是对的，上帝就把他这个礼物当成大祭司这样的身份赐给你我，我们就承认所要行出来的上帝要我们认识的那个道，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告白。 因此在运用上面，我一方面知道我们相信的是上帝的工作，一方面我们相信透过耶稣我们知道上帝工作的全部，我们相信透过耶稣我们这个人原来不配跟神有那个紧密和好的那个关系的那个人，我们因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宣告，我们得到了这一个深入高天的大礼物，就是耶稣成为联络神跟我、神跟你之间的那一位大祭司。那这一位大祭司是什么样的一位祭司呢？十五节他这里说，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同样的信息在七章的二十六节、九章的十四节都有类似的一个经文。所以这一卷希伯来书很像西方乐曲里面叫做回旋曲。大家知道回旋曲是一种什么曲式吗？一种什么样的 form？ 回旋曲 ，Gondo form。回旋曲式，我用这个英文字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A B A C A D A E。你懂我意思吗 ？A 讲完有一个新的旋律 ，B 讲完又回到前面的 A。A 讲完，刚才 B 已经有了，不要，我再弄一个 C 出来 ，C 完了又回到 A，C 完了再回到 B， 所以 A B A C A D。希伯来书的结构有点像这样。不断的回去，有一个新的，新的再回到从前，从前再给你一个新的，就这样的一个轮旋的方式，让我们记得这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在前面已经出现了，在后面还会出现，它就是再三再三的讲到你记住，就是大祭司这一位上帝的儿子呢，他能够体会你的软弱，他能够通过那个试探的考验，他跟你一样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跟你跟我一样是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人，耶稣也是人，因此你所受到的试探，你会经验的软弱，你会经验的考验，你会经历的失败，耶稣都知道，因为他跟你跟我一样是人。这里的试探不仅仅指的是我们在道德上面的这个失败，道德品格上面的软弱，作奸犯科这种大罪，杀人放火这种事情，不仅仅指的这些我们看得见，我们内在的世界，我们的嫉妒，我们的愁苦，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疑惑，我们的想放弃，我们的仇恨，我们的生气，各种各样。他知道这一个试探对你生命的那个巨大的影响力，甚至解经家告诉我们，不仅仅是这样生活在道德品性上面的这个试探，它其实指的是一个人性在信仰在罪恶上面绝对败坏，绝对不能够成功胜利的那一个处境，人类这个有限性的一个绝对失败的这个人性的本质。耶稣基督成为一个跟你跟我一样的那个人，活在我们中间，这样的一个人，他胜过那个试探。这就是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样的福音？你的失败耶稣知道，但是他帮助你，他代表你，他代替你，怎么样？成功了，胜过了。他不是以神的身份来胜过，神一定胜过这个世界，不，他恰恰是以人的身份，跟你跟我一样人的身份，替代了，帮助了，代赎了我们，成为那个人所会碰见的任何所有试探的这个压力，这个征战，这个捆绑。他成为人，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以一个无罪人的样子帮助我们，跟我们一样。 所以十六节，既然我们有一个这样大的恩典，我们领受了这个信心所赐给我们的礼物，这一位神的大祭司就在神跟你我中间，他施恩给我们。所以这里的作者他就鼓励我们，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们只管怎么样，战战兢兢地来到神面前吗？不，他说什么，请各位看十六节，你们只管放心的、高兴的、没有惧怕的来到谁的面前？施恩的宝座前，实在是一个让人高兴的事情。施恩的宝座前，不是到一个每天要折腾你，不是一个每天要处罚你，看你马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的一个严格的父亲，或者是一个严格的指导教授，或者是一个刁钻的老婆啊，暴力的丈夫，或者是一个可怕的老板。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他说我们只管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一个宝座前的上帝只给你恩典，只负责发送恩典，不负责发出审判，不负责发出愁苦。德国一个著名的解经家，我昨天查了一下，他把这个施恩的宝座前具体称为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月在这里领受的圣餐礼，是同一个字，就是 oishasti 这个字哈，应该是一个希腊文。我们到神教会里面的圣餐里面，在这个圣餐里面，我们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他的身体跟他的宝血，具体可以具体到这个地步。这个施恩的宝座，这一个免去试探的宝座，这一个已经胜利的宝座的神面前，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这是福音，你需要的就是这一个恩典，这个福音，这个恩典在这个世界找不到。我记得我上一次讲到安息的时候，我比较多谈到这个世界的恐怖，这个世界的败坏，这个世界的吃人，这个世界的罪恶，这个世界的黑暗，但是我很少提到这个世界也有光明，也有美善。但是从今天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不管这个世界有多么好的美善，刚才我甚至提到音乐的这个美好，这些事情都不能替代跟掩盖或者是支持你不来到神的面前支取这个恩典的这个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圣经，这一句圣经是呼吁我们每一个人要经常的、时刻的来到神的面前。你的罪已经被洗干净了。我再讲一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信靠神的人，你的罪已经被完全的洗干净了。你说没有，我看到那个人罪还很多。没有，如果你老实看自己的话，我这个人罪更多，是吗？你自己都不相信你是一个被洗干净的人。不，圣经说你是一个罪得赦免的神的儿女。可是实际上的经验尝试也告诉我们，我看旁边的人跟看我自己，我是一个何等不堪的人。那圣经的话错了吗？圣经的话没有错。圣经的话之所以宝贵，就是我们可以随时的回到哪里，回到这个施恩给你的神的宝座的前面。我们需要这样的恩典，时时刻刻的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帮助我们。我们这个属灵信仰的生活一定是有高有低，有低有高。那么我们信仰的尝试就告诉我们，当我们低了，当我们犯罪了，当我们论断了，当我们 不好了，当我们又离开神，我们开始怀疑了，你来到教会七天一次，你领受圣礼，上帝的话再一次的帮助你，你又从这个地方又站起来了，你原来欺骗的，我的良心不安的，我又开始批评了，我又开始造假了，我又开始欺骗了，我又开始做坏了，可是上帝的话再一次的提醒我，我又从这个里面站起来。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符合常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来了教会受得起就离开这个门到世界生活了，不，我们每七天每一段时间固定来到教会，我们下去的就上来，我们上去的时候也会下去，我们下去又上来。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不断的来到哪里，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每一个人都这样，每一个人都坚持，每一个人都相信在这个施恩宝座前，在这个宝座的范围里面就是神给我们的安息。你在这个世界找不到这样的安息，你在你的家找不到这样的安息，你在你的男女的爱情里面找不到这个安息，你在工作的成就卓越里面找不到这个安息，你唯有在教会，在这个施恩宝座前，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这样的安息，为了使我们得到怜悯，蒙了恩惠，不再迷失，不再愚昧，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也就这个怜悯使我们脱离了罪。虽然我们仍然在肉体上面我们会有软弱，刚才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谈，我们就是一个高高低低起伏的信仰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借着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会看，你不要看你旁边的这个人现在很低，你不要看那个人或许很高，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就是高高低低的总和，他现在很低，他后天就高起来了，你现在很高，你后天就下去了。所以你不要看他低或看他高，你要看谁，你要看我们这一群人都来到教会里面，都在神的宝座前蒙怜悯，需要神施恩给我们。那么这样的一个恩典是随时随地我们可以得到的，因此我们有了能力可以胜过试探，我们有能力可以拒绝引诱，因此我们有一种能力可以在艰难的处境，好像那个旷野的处境里面，仍然因着信能够进入那个安息。谁帮助你呢？其实你自己做不来的，是因为前面你有一个前提，因为你相信，你任性认识相信这一位神的儿子帮助我们。信息从第五章开始，请各位看第五章，他从第五章开始就为这个总的信息在细部的地方给我们有一些很深刻的阐释。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什么是大祭司，大祭司做什么事，那么他祭祀的内容是什么，那么这个内容跟你我的关系，我们来看一看第五节，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他能体谅那蒙昧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谢谢。第四节，我们要非常谢谢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不知道他是谁，这一位匿名的作者借由希伯来书把我们从 新约的时代回到旧约的时代。一般的解经家都告诉我们，希伯来书是新约的立位记，他用新约的角度回溯到立位记献祭的精神。这也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那里讲到圣经的重点，圣经都是神的默示，为了要让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而这一部圣经指的就是旧约圣经，而这一部旧约圣经所有的预表、所有的预言、所有的指称指示都是新约的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儿子。所以希伯来书就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原来旧约所讲的所有的信息都是指着耶稣讲的。这里讲到的大祭司就是立位记的精神，神献祭，神设立祭司，神把一个祭牲杀在他的前面，用流血的方式赦免那个原来应该被审判处死的那个罪人，他处罚了那个牲畜，一只羔羊或者是一只鸽子等等这些牲畜。那么在第五章这里说，这个大祭司就是做这个事情，在人跟神中间办理属神的事情，他要选上赎罪祭，就是这些牛羊鸽子这些牲畜要宰杀的，献给神的，要流血的，要死亡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礼物，现在神的面前，他是从人间挑选出来的。因此大祭司不是你要做就做，你不做就不做，不是的，你被选上，你非做不可啊！这个大祭司很显然跟我们现在的传道人有一点像，先知的身份，使徒的身份，大祭司的身份，不是你自己选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这里提醒你，我们对大祭司，我们对先知，我们对使徒，你需要有基本的尊重，基本的尊重，他是神选出来的。这一位神选出来的大祭司专门做什么事情？神跟人中间的那个事情。而且这个人有一个特色，他不仅办理这些事情，而且他要体谅人的愚蒙跟失迷。德文说 unwissenden， 他不知道，他很多事情不懂。还有 irrenden， 方向迷失了。这一个人要引导愚蒙跟失迷的人。而这个人还有一个特色，他跟他所要帮助的，他要引导的人怎么样？一样，都是人。所以他自己也有可能怎么样？也有可能愚蒙，也有可能迷失。哎呀，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人呐，就是人，好吗？人就是人。岳弟兄跟你一样是人啊，你腿跑得比我快，但是你手没有我快，是吗？你的嘴比较大，比较能吃啊，但是我的眼睛比较亮，我看得比较远。你的耳朵很大没有用，我的耳朵很小，但是我可以听到非常漂亮的声音，我知道那个和弦的结构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好听，为什么不好听。但是说来说去，你强的我弱的，我强的但你也弱，我们都也只是人而已。第五节，这里到第二节，好重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一个人间挑选出来的大祭司，他是人，他也是神的派任，他跟这些他要侍奉的人一样，也会愚蒙，也会迷失。可是他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他必须好好的侍奉上帝，在人跟神之间做那个桥梁，成为那个桥梁，成为把人的软弱，把他要侍奉的人的这些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为什么说这些事情呢？ 为什么不说别的呢？因为他特别特别特别要强调大祭司他的职分是上帝赐的，另外一方面他要强调这个职分的这个表达的这个对象他就是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教会生活就是这样，我们看到的人是充满毛病的人，我们看到的人是充满困境的人，我们看见的教会的生活，我们平常所处的这个世界就是充满需要的人，需要安慰，需要救赎，需要帮助，需要从那个蒙昧变成不蒙昧，需要从迷失中间成为找到方向的一个群体。教会做这个事情，那么神把这个大祭司赐在人间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那么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既然是一个会软弱，既然是一个也会有蒙昧跟失迷时刻的这样的一个大祭司，他就知道那些跟我一样也会蒙愚蒙或者失迷的人那个困境是什么。所以谁都不要指着谁说事情，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谁都不要指着谁说事情。这个意思就是，这一位大祭司在神的面前，他的软弱被你看见，你的软弱也被他看见。那么这两间有没有一个调和的人呢？有的。这个大祭司其实就是一个象征，象征谁呢？象征耶稣成为神跟人中间那一位完美的大祭司。人间的大祭司没有完美的，人间的大祭司都有问题，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圣召，神给他这样的荣耀，可是他要负责的责任更大更巨大，神对他的要求也更高也更巨大。那么这样的一位祭司是一位什么样的祭司呢？就像亚伦一样的祭司。所以这里第一次我们看见亚伦，前面有摩西，这里有一位亚伦。这一位亚伦所象征的祭司的身份，就让我们看见预表了后来的耶稣这一位伟大的大祭司，像亚伦一样在神跟人的中间联络两方，比亚伦还要崇高，比亚伦还要伟大，因为亚伦也只是一个人而已。各位，你还知道亚伦曾经跟他的姐姐米利安犯了一个错误，大家还记得吗？在出埃及记那个地方，这两个，这个哥哥跟姐姐看摩西越来越好，他心里不太是滋味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原来是这地方的霸王，突然旁边有两个姓岳的啊，三个姓岳的比我更棒，是吧？这个更高更行，结果这个哥哥跟姐姐就看这个弟弟不顺眼，就说了他几句，上帝对这个事情相当的不高兴，就处罚了这两个人，所以米利安就得了大麻风。后来虽然得到医治，但是上帝在这个事情上面给他们很大的警戒。亚伦也是一个会犯罪得罪神的人，可是上帝对亚伦非常的恩典厚待，虽然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上帝仍然恩典他们。那么这个有问题的人就象征了后面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身份，给我们一个启发。这一个会犯罪的人，这个亚伦到了新约就成了耶稣一个无罪的人在神跟人中间成为那个祭司。这样的一个亚伦的形象，这样一个大祭司的形象，这样一个会犯罪的一个属神要做大祭司的人，在神面前仍然被神看重，他仍然是上帝所召的。这样的一位大祭司预表了后面的耶稣，那么实际上给我们的这个启发就是，我们看见祭司为人 是何等重要的一个真理，耶稣成为祭司是何等重要的真理，因此他才能够知道我们身为一个人的需要，我们身为一个人的软弱是何等何等需要，也是一位人的那个祭司来帮助我们那个重要性。因此祭司身为人的软弱，不仅仅能够避免自义冷漠轻视罪的严重性的这个缺点，他也需要克制力，他要有耐心对待那些比他软弱的人，他对人他也对神开放，祭司做这个事情。可是我们都知道，不论是亚伦，不论是摩西，不论是历代所有伟大的这些神的仆人，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像我这样的讲员、教会的同工，只要是人就有问题，因此我们就需要这一位从人间挑选出来的这一位大祭司，由耶稣基督也是神所挑选的上帝的儿子做大祭司，来彻彻底底解决这一个我们刚才不能跨越的困境，就是人当大祭司一定出毛病，是吗？各位，你们的大祭司有没有毛病啊？你们的传道人会不会出毛病啊？你们的传道人会不会出毛病？这个世界有没有完美的传道人？这个世界有没有完美的大祭司？弟兄姐妹，确实没有。岳弟兄也是一个充满毛病的人，确实。啊，人呢，就是那一点破事儿。人确实就是这样，但是有恩典。人这些破事儿慢慢都会过去，取而代之是谁？取而代之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真正完美的大祭司。所以这些像前面讲的人间的大祭司，是要预表后面这一位完美的耶稣成为大祭司。这一位耶稣，他不仅能够体会你的软弱，他同时也因为他的完美抵抗了那个软弱。他不仅能够了解一个人自义的困境，他也能够避免那个自义。他知道那个冷漠所带来的那个张力，他同时就用热心，用他的爱来化解这个冷漠。他知道那个罪的严重性，因此他就用他自己十字架牺牲的那个爱来解决这个罪所产生的那个严重性，是所有的缺点。所以今天这一节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这一位大祭司是上帝亲自选出来完美无瑕的，但是他确实跟你我一样，跟亚伦一样是一个人，只是他没有犯罪。他这个没有犯罪不是他天生没有罪，因此他像神一样从来不会犯事，他是学习渐渐在这个路上面做人的那个样子让你我看见了，他就是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会碰到的任何的问题，这是一个福音。所以从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五节请，如此基督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谢谢。这里用了两节旧约的圣经，一节是诗篇的2:7，一节是诗篇的110篇的4节。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在希伯来书的1:5那里就提到，你是超过天使，你是我的儿子，你是神，你从我而出，你在本质 在地位在荣耀上面跟我是完全一样的那一位神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讲完了以后，你是照着麦基洗德，这个以后麦基洗德是一个旧约很重要的一位人物，在旧约里面出现过一些篇章，在新约里面在这里出现，以后我们会详细的解释，这里我们先跳过。主要是这两段经文的结合给我们一个圣经解释的前提，这里说你是我的儿子，上帝说你是我的儿子，后面说你是大祭司，你是永远的大祭司，你是我的儿子，是什么意思？这个大祭司的职分是因为儿子提供了他的权威，这个大祭司跟人间选出来的大祭司不一样，是挑选出来的，人挑人，上帝也挑一个人，可是这个人同时也是神，这个神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从他而出的神的儿子，这一位神成为大祭司，所以这个大祭司就不是人间的祭司而已，他是王者的祭司，他是上帝的祭司，他是最绝对的那一位大祭司，因此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可以成为神人中间的那位中保。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子耶稣是神，而且他做大祭司，不是他自己要这个荣耀的，是他的天父所赐给他的。这个赐予，这个主动的给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震撼。原来我们今天所享有的在信仰里面的这些福气，诚然只是上帝主动的赐予。这个赐予让我们学习谦卑，这个赐予让我们紧紧的抓住，这一个恩典让我们知道，如果不是上帝将他的儿子这么完整的、完美的、绝对的赐给我们做那个大祭司，在神跟人中间做中保，我们是没有一个人有机会说我可以在上帝的面前站立，因为我有这个，我有那个，我有这个，我有那个。上帝的儿子做王者的祭司，超越了人类所有的传统，但是对耶稣基督来讲，他仍然是奉命，不是自取这个荣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吧，学习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知道，我们所有的恩惠、所有的恩典都是领受的，而不是自取的，因为恩典是加给你的。因此我们的教会生活一定一定要记得谦卑、谦卑再谦卑啊！如果你从台湾来，你就知道我这是一个嘲讽的话哈。因为我们现在的新总统蔡英文小姐啊，她上台的时候就说谦卑、谦卑再谦卑啊。很多人把那个杯改成这个杯子的杯啊，谦卑、谦卑再谦卑啊，喝酒、喝酒再喝酒啊，谦卑醉啊，不是那个杯，谦卑、谦卑。弟兄姐妹，忍耐、忍耐、忍耐。因为耶稣做大祭司，他也学习怎么样能够适当的把这个角色展现出来。后面他就讲了这一位怎么做啊？从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念好吗？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赦免之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谢谢。好，基督在肉体的时候，从人间挑选出来的祭司，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仍然要学习。这是一个句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把这个句子用在你个人的生活上面。我爸爸虽然是这个公司的老总、董事长，但是我要学到他这么好的功夫，我也从 最低的职位开始学习。我在身份上面，我在地位上面是这个董事长总经理的儿子，这个家业这个公司是要给我的，可是我也从最低的地方开始学习。你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大的厨师，最会做饭的人，可是当你第一次到厨房的时候，你也要开始学习怎么样拿刀子，怎么样选食材，怎么样做一个好先生，是吗？啊，孙红雷的电视啊。你虽然是这个世界上拥有最好手势肌肉的音乐家，但是你要从不会到会，你虽然有这么大的能力，你还是要从头开始学习怎么样弹奏钢琴，怎么样吹奏乐器。同样的一个道理，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也是人，他跟你我一样有困难，面对引诱他会失败，有张力他会想逃跑，他也是这样的人，可是他也在这个为人的过程中间学习，在苦难中有长进，一直到完全的地步。他这个苦难不是因为他犯罪，这个完全不是因为他不完全，这个顺从不是因为他悖逆，而他就是单单因为他是人。刚才我们说了，他因为是人，所以他要体会你跟我作为一个人的那个困境，他就完全成为一个人的样子。从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虽然但是，虽然但是，这不是你我的福音吗？我虽然不断的犯罪，但是耶稣知道我犯罪的那个痛苦，我的挣扎。我现在骄傲了，我跌倒了，耶稣知道那个骄傲跌倒是什么样，因为他曾经受过魔鬼的试探。我虽然现在怎么样，可是我知道以后我可以不那样。为什么？耶稣已经做了那个榜样，耶稣也经过了。那么耶稣成为那位大祭司帮助你，耶稣成为那个大祭司拯救你，耶稣成为那个大祭司，这整个的一个恩典不断不断的送给你。你把最不好的送给他，他把最好的送给你。所以基督在他做人的时候，完全人的时候，大声的哀哭，流泪的祷告，你能想到什么场景？他上十字架之前是不是有这样的一段场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形容，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好吗？在诗篇的第116篇的第一节到十节，这只是很多众多的圣经中间的描写，我选了一段，请大家来看诗篇的116篇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一节圣经很清晰的、很具体的描写的希伯来书这一段圣经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说这就是预表了耶稣的痛苦。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十节，116篇，我念给大家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妄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或者是39篇12节那里说：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像我列祖一般，好多好多诗篇，22篇也有，整个旧约的诗篇好多的经节都在形容，都在预表耶稣成为人的那个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基督不是不顺从，但是因为我们的关系，他帮助我们学的顺从，一直到那个完美的地步，完成了神要他做的那个大祭司的任务。因此他在十字架上面，他的受苦，他的代赎，他的顺从，使我们在神恩典的这个保证上面我们是确定的。所以他这样的完全就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将来后面他就说，这是因为大祭司成为我们永永远远的这个榜样跟那个救赎的根源。因此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让我们不要忘记，有一位神的儿子做大祭司，在神跟人中间成为那个帮助。因此我们不要越过大祭司，自己做大祭司，我们需要大祭司的帮助。那么大祭司一定能够帮助你，帮助到什么样的地步呢？以他的顺服，以他的完全，以他的恩典，以他的怜悯，不断不断的领导我们。最后我用一段圣经回应今天的主题，请各位看希伯来书的第2章14节，我们就结束。第2章14到18节，早昨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请。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因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犯罪不是没有关系，犯罪赶快回到神的爱中，大祭司一定帮助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见旁边的人犯罪，赶快为他祈祷，而且立刻不要论断他，好吗？教会最怕这样的事情，最怕什么？最怕肉体跟生命的论断。我们不要论断别人，那个跟你没有关系。你只要关注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关注你跟这一位大祭司的关系。你要紧紧关注这一件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你抓住了这一点，那么你的日子就太平了。为什么太平？因为这一位大祭司随时在帮助你，别人怎么样我请你先放松放开，别人怎么样跟你没有关系，最重要的关系是你跟这位大祭司的关系。你不要代替别人赎罪，好吗？他的罪有他的大祭司，你的罪只能你跟大祭司去处理，大祭司为我们每一个人献上他自己。所以第5章的经文结构，人的祭司，神的祭司，人的礼物，神的礼物，这位礼物就是神用他的儿子当成礼物赐给我们。那么我最后再问你，要不要这份礼物？请你接受这个礼物。怎么样接受这个礼物？就是单单的相信而已。你怎么样单单相信得到这个礼物呢？7天1次来到这个教会，单单的来听到领受圣礼。我们就在这个教会生活中间，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成长。所以海德堡教会是一个非常富有生命活力、朝气可以期待的教会。好，以后说不定我们有时间可以继续谈论其他更深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在我们当中赦免这个讲的人 口齿不清，主语言不详，主也赦免我这个分享的人，信息的重点没有透彻，主，但是你圣灵帮助，宝血遮盖洗净，使我们教会仍然因听到你一点点宝贵的信息能够得着帮助。主，我特别为每一位可爱的让人心动的弟兄姐妹向你献上祈求，祝福这个教会，祝福在座坐在这里聆听你圣道的每一位圣徒弟兄姐妹们，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是需要你福音的人，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曾经现在跟以后都有这位大祭司的帮助，帮助我们知道你这样的恩典是从创世以前就赏给我们的，帮助我们不断地体会教会生活的美好，帮助我们知道真道的重要，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个力量，使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可以在这个世界做光做盐，为主做见证。请你帮助我们，请你扶持我们，请你引导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启发我们，求你引导我们。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真正真正的需要你，求你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